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节目。今天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所讲解的专题是新约时代圣灵的工作。愿你通过收听神仆人的信息，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前两天大家都知道，前两个礼拜我们有布道会，也有一些弟兄姊妹可能第一次决志信主啊。那有几位他们做了这样的表示到前面去了，后来我问他们说你得救了吗，他搞不清楚什么叫得救啊，糟糕，我还没问你重生了没有，一问更糊涂了，不晓得了啊。但是如果我们信主啊，头一个祷告常常是人家教导我们，我们要认自己的罪，是吗？啊，而且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但是在一般基督徒基督教的祷告中间还要加上一句话，求主借着圣灵在我们的信心里面住在我们里面。那我想在得救或者说信主的喜乐中间，很少人问这个问题，主怎么住在我的里面。那我们做基督徒刚开始人家告诉我们主住在我的里面，那我第一次经历到主住在我的里面，我里面非常喜乐。而那个时候我也唱一首诗歌，喜乐潮溢我魂，如浪涛之滚滚，自基督来住在我心。那到底怎么样基督住在我的里面呢？不仅初信的人问，很多信主多年的也会问这个问题。那一直到我们明白神的真理，这个方面总是对我们的认知有相当大的困难，因为这是一个很不寻常的经历。我说不寻常，弟兄姊妹也许做了基督徒久了，没有觉得什么不寻常啊。基督在我的里面，平常也很少去思想，很少去对这个问题，针对这个问题发出一些比较严格的、严厉的一种考证。怎么知道基督住在我的里面？怎么能够明白？怎么能够接受？这些问题是每一个基督徒应该都会有的。那刚才我们呢读的这段经文，今天我们讲的第一讲的，所以我里面的心理的负担呢，不仅特别为了刚得救弟兄姊妹们要讲一些圣灵的事情，为了已经信主多年的更要讲圣灵的事情。那有些人讲说我们进信会很少讲到圣灵浇灌，我没有说圣灵浇灌，圣灵浇灌只是圣灵经历中间很小的一部分。我说这个话不是有意轻看，所以有些从灵恩背景来弟兄也不要着慌，我们是很平衡的。为什么？因为圣灵的经历太大了，不是几次圣灵浇灌就可以讲得清楚。那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呢，可以说是第一次耶稣基督有系统一篇长篇大论介绍圣灵。如果你抓住约翰福音从14章开始，这段话一直要讲到17章末了，讲的地方也从他们最后晚餐桌上一直讲到客西马尼园，在那里耶稣被捉拿为止。所以这是很长的一段讲论，而且所讲的问题一个重点没有脱开圣灵。所以我说我们既然要讲新约里面圣灵经历，我讲介绍圣灵，那还有谁比耶稣介绍圣灵更好呢？对吗？总是一个熟悉的人会介绍给别人，那些人对他不熟悉。所以在这里你可以理解到约翰福音14章开始耶稣在对门徒介绍圣灵，告诉他们圣灵是谁，要做什么样工作，并且对他们有怎么样深刻的关系。那既然这样，门徒们是如此，我想每一个信徒都应该知道圣灵跟我们发生怎么样的关系。所以我们先看耶稣在什么场合来介绍圣灵。很稀奇，耶稣是一个最好的老师，他最会把握机会啊。我们中国人说机会教育，那英文里面叫做 teachable moment， 这个时候讲他一定听得进去。你讲得太早他从头上滑过去，讲得太晚没有用，他已经过了机会了。所以这里这个 teachable moment 怎么发生的呢？你注意到这里的对话，耶稣跟他们讲，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一般人读到约翰福音十四章会两个重点，一个是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另外一个呢，在许多丧事礼拜的时候特别讲的，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他说我若不去啊，圣灵就不来，但是从重点呢，我父家里有许多的住处，我若不去，我去做什么呢？给你们预备地方去。但弟兄姊妹，无论是讲这一节圣经或者讲道路真理生命，都不是完全的讲法。最要紧的，他借着这个机会讲出圣灵是谁，而且圣灵是一切事情的在基督徒经历中间的一个重要答案。所以这里的场合怎么回事？你注意到在这里呢，有一个危机。这个危机是在哪里发生的呢？我们注意看第十四章，这里耶稣对他们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啊，这个 NIV 的翻译跟中文的翻译是都是翻成孤儿，但是在 King James Version 里面呢，这里不是翻的孤儿，我不撇下你们，叫你们没有一位保惠师啊。这里我没有时间仔细去查为什么这样翻译，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底下以后他就说，我差遣一位保惠师来 Comforter， 这里呢不让你们 comfortless。因为耶稣基督就要走了，他知道自己要照着父神旨意定十字架升天，从此以后不在肉身中间与门徒们同在，所以这里有一个危机，门徒们会觉得很惊慌，而且事后证明的确是当耶稣定十字架之后，门徒们信心都丢失了，我们素来盼望要拯救以色列的就是他，但是如今他被交在文士官长的手里，他们把他钉了十字架，那怎么办？我们没有指望了，我们的指望破坏灭绝了。所以门徒们有此顾虑，有此挂念，遇见一个危机也不稀奇，因为他们所想的是肉身中间耶稣的同在。你看他们经过多少事情，不说太多了，就说一两件事情。那天门徒们渡海的时候风浪甚大，忽然耶稣出现就好了，没事了。他们风浪甚大，还有一次耶稣在船底睡觉，他们把他叫起来，我们丧命了，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小信的人呢，不管是挨骂或者是什么，反正耶稣在了就好了。门徒们没有难处，等到耶稣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要去了，我要走了，门徒们有一个很大的恐慌，这个危机是前面的路不知道怎么办。但弟兄姊妹们，你要晓得不仅是门徒们有危机，耶稣也有危机啊。在这里这个危机怎么出现的呢？我把它叫做认同的危机，或者是身份的危机， Identity crisis。 因为当耶稣告诉他们这段话，尤其在这里多马说，求主把道路显给我们看，耶稣说了，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然后说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他的问题就来了，我们没有看见父，那怎么办呢？耶稣说，你们认识我也就是认识我的父。腓力对他说，求主当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所以耶稣就说了一句话，第九节，耶稣对腓力说，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么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我说耶稣也有一个认同的危机，他对门徒们说，你们不认识我吗？那你说弟兄姊妹们，这些门徒认不认识耶稣啊？认不认识？建议认不认识耶稣？认识啊。那怎么不说你们不认识我呢？当然他们知道这一位肉身道成肉身拿撒勒人耶稣是他们的老师，是他们父子，是他们从心里面佩服的，而且他有能力，神的能力在他手里，他看见他行神迹，看见他医治病患，许多人都得了帮助，他们以做他的门徒为荣，对吗？那怎么说腓力，你我同在这样长久还不认识我吗？这个是耶稣所问的问题。在这个问题里面，你知道门徒们对耶稣的认识只是在肉身中间，穿过肉身，他们其实并不认识耶稣是谁。今天我们讲的容易，在这位拿撒勒人耶稣里面，他是道成肉身，神的儿子，神自己的生命在他里面，所以我们说神而人者，又是真神又是真人，但是在当时门徒们的理解来讲，是有很大的一个阻挡的拦阻的。 很大的一个障碍在那里，他们不能明白怎么回事，他们真的不能明白。耶稣说，你们与我同在这样长久，还不认识我吗？这也是一个大困惑。但弟兄姊妹，你注意到耶稣怎么教导？耶稣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他却告诉他们一件事情，讲到自己跟父神的关系。父在我的里面，我在父的里面。从表面上看，耶稣是回答他们的问题，你们不认识父，但你们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因为父在我的里面，我在父的里面。其实约翰福音第五章耶稣也说了，父在他的里面，父若不说，子也不做，子所做的事情都是父所认可，父所喜悦的。凭着只凭着自己不说什么也不做什么。所以今天早晨我是感冒，但是我相信呢，很多弟兄姊妹为我祷告。我说今天讲到不是讲的乱七八糟，就是不是我讲的。不是我讲是什么呢？在我里面的圣灵讲的。头脑已经乱了，但是神可以接管，当然这不是正常情形。可是在耶稣身上，这是一个正常的情形。父神在他的里面，耶稣的生命交托在父的手里，所以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那弟兄姊妹们，这些门徒们听得似懂非懂。好，这是一个开场而已。你看第十节，父在我的里面，我在父的里面。啊，这句话有留个注脚，为什么呢？因为一会讲到圣灵的时候，正是这样一个模式，一个 pattern， 一种思想的模式，讲话的模式。父与子的关系，今天读神学的人知道这个奥秘。我们讲三位一体，这是我们今天我们教会每一次聚会结束的时候有一个三位一体祷告的 formula， 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里面，哥林多后书十三章里面的，叫奉着父子圣灵的名来祷告。马太福音二十八章也说奉父子圣灵的名，所以这里有一个三位一体神的公式。可是无论你怎么讲，三位一体对任何人来讲都是一个奥秘，怎么可能父在子的里面，子在父的里面，圣灵在父子的里面，怎么说法是难以解释的。有很多人用很多的方法比喻来讲，讲了半天没有一个对的，而且你只要多说一句就是错的，一定是错的。怎么回事？怎么能够叫我们知道三位一体的奥秘？事实上我们是凭着信心接受的，而且呢，当我们圣经阅读的多的时候，三位一体的结论是必须的，但是你要讲清楚是非常困难的。那这是耶稣对门徒们讲他跟父的关系。所以在这里他讲到一半的时候，他就转过来，你们注意到第十四章这里的转接的地方，十四章这里他说，我凭着自己所说的，你们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即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弟兄姊妹们，这里讲到的信心，耶稣说你们要从信心才能明白。你因为相信父在子的里面，子在父的里面，你对于所看的一切事情都有了答案。为什么神耶稣基督有能力？为什么他能行神迹？因为父在他的里面。为什么耶稣所讲的话带有权柄，跟其他文士法利赛人讲的不一样？不是能说而不能行的。为什么他的话带有权柄跟能力，以至于听的人都觉得稀奇？因为父在他里面做自己所喜悦的事。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从信心的眼光非常容易解释的，是一个单行道，从信心开始来接受耶稣所做的事情容易得多。但是如果你不信呢，即或不信也要因我所做的事信我，这个信是反面的事情。看见那么多事情你不信你怎么办呢？这是一个消极的信心。所以他说你们应当信我，但如果不信还有第二个方法，就是看见我所做的事情信我。这些事情明明是不可能人做的事情，所以你因为推理的缘故，一定有一位能力比这个人还大的，是神自己。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第二层的信心事实上不如第一层信心来的简单。第一层信心耶稣说你们相信我就能够知道父在我的里面，我在父的里面。虽然这样讲，耶稣所说的话门徒们还是似懂非懂。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危机中间，耶稣所说的话介绍圣灵，怎么介绍法？这里你看见事情转弯，但是他说什么？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第十二节，我所做的事 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很多弟兄姊妹们，很多神的仆人，很多神的儿女，读到这节圣经难以解释，怎么可能我们做的比神的事情更大？有些人说，是啊，你看彼得在五旬节一下像耶稣一样传福音，几千人得救了。所以说耶稣告诉我们说，你所做的事情要比这个，你们所做的事情要比我所做的事更大。但有些人觉得说，这个很难合理，很难推理，怎么可能我们做比耶稣做的更大的事情？他们说，是啊，门徒们几代几代下来，基督徒这么多，耶稣当时传福音只有12个人真正信他，其实也不止，有些人暗暗做门徒，像尼哥底母就是，像亚历马太的约瑟就是，但是不算是12使徒中间的。那这句话真正的意思重点在哪里呢？耶稣说，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为什么？耶稣做是怎么做法的？不是凭着自己做的，在我里面的父来做他自己的事情，所以你们可以做我一样做的事情，并且做得更大。为什么？底下他就立刻介绍圣灵，我往父那里去。那弟兄姊妹们，既然耶稣往父那里去，怎么样呢？那父能够在我们的里面吗？父在耶稣的里面，我们看见他行神迹奇事，做那么大的事情，他现在走了，那父不在我们中间了，我们怎么样呢？当然大家都知道，这个时候门徒们实在清楚，耶稣讲的父就是神自己。所以底下耶稣立刻转过来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弟兄姊妹们，这几句总括我们跟父神、跟子神、跟圣灵的关系。这里面是一个加插进去的话，因为真正的话是接着他往父那里去。这里呢，16节的话照着语气跟他的内涵来讲，应该是接着第十二节的话，他说什么？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这里介绍圣灵，耶稣说我往父那里去做什么？要求父给你一位保惠师。他讲到说，你们要做更大的事情，现在我往父那里去，去的目的是求父给你们另外一位保惠师。弟兄姊妹，你明白了吗？前面13节到15节的话是加插进去的，你再读读看就明白了。意思说，你们信我的人，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一位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然后说什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然后又解释了，不仅永远与你们同在，在你们里面。弟兄姊妹，你现在明白了，我们现在读经没有困难了。当耶稣说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因为信我的人相信耶稣怎么做事啊？相信是子不凭着自己做，父在做事，所以子能做事。信我的人怎么做事？不是我们能做，是相信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因为若是没有圣灵来，我们做什么事啊？什么事情能做，什么都不能做。不要看这次原住民布道会来了两天，来了5000人，没有一件是我们做的，圣灵做的事情。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发出命令，给我们决策，给我们决定。弟兄姊妹们同心，各教会一起来，没有一件是我做的事情，是圣灵做的事情，这样才明白。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相信耶稣的话。耶稣说你们要做比我更大的事，就是做比我更大的事，因为跟你没有关系，是圣灵借着我们来做他的事情。那圣灵怎么做呢？耶稣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为保惠师。弟兄姊妹记得吧，刚才我说 King James 翻译把它翻作我不撇下你们，让你们没有 comforter， 让你们没有安慰。 comforter 这个字 parakaleo， para 就是平行的意思。我们说与主同行， kaleo 什么意思？这个字从 kala 来的，就是 call， 呼召。很多人说圣灵是我们呼召来的，不是。圣灵怎么被你呼召？圣灵是那一位呼召者，他一直带领你走前面的道路。 Parakaleo 就在你旁边呼召你的那位，一直呼叫你，叫你的名字，使你不至于走错路。 其实不是在你的旁边而已，真正来讲圣灵在你的里面，所以圣灵要做事。弟兄姊妹们，怎么可以相信，怎么可以知道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不是凭你的感觉，千万不要弄错了。你凭感觉，你感觉不到，你所感觉到的最多是喜乐，最多是平安，最多是爱，那是圣灵给你的感觉，因为他接纳了你，你在他的里面。但是弟兄姊妹们，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唯一的方法怎么可以知道？信心。你如果能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你就能相信他对你所说的话，圣灵要住在你的里面。怎么知道圣灵住在我的里面？因为耶稣说的，信我的人圣灵要住在你里面。为什么？我要去父那里去，我就求父，父就赐给你们为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住，不离开。所以弟兄姊妹，你真的有信心，不是信别的，你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你必须相信耶稣的话，圣灵已经在你的里面，圣灵已经在每个人信主的里面。我再说，不是凭你的感觉，圣灵已经住在你的里面，是因为耶稣的话讲得那么清楚，我去的目的是要求主给你们，求父给你们另外一位保惠师。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位保惠师是谁啊？圣灵，他直接讲了真理的圣灵。但是你知道吗？耶稣自己也是保惠师。约翰福音，约翰一书里面，耶稣告诉我们说，他是中保，他是我们的 Parakaleo， 他是我们的保惠师。所以另外一位保惠师，这两位一样不一样啊？另外一位一定不是一样的吧？但你再读下去，你就会发现一个非常稀奇的奥秘。所以这里怎么说呢？他说他是真理的圣灵。弟兄姊妹，这句话出现过没有？前面不是才说吗？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有没有讲？耶稣告诉门徒，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现在他告诉我们说，这位圣灵是真理的圣灵，他就是真理的圣灵。如果耶稣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如果耶稣说我就是真理，这位圣灵也就是真理，真理的灵。然后说什么呢？他能够指明道路，因为为什么？他引领我们一生走的路。袁志明牧师布道会讲得很好，什么？一生的恩典，一路的信心，他是指引我们道路。为什么？把我们指向父神，把我们指向耶稣基督，要带我们进入一切属灵的事情。他也是我们的生命，住在我们里面，就是我们的生命。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者疑问，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